师傅好，魏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
你
现
好。
在魏老齐老师好。现在到了齐老师的答疑时间。师傅，齐老
你
师，
好。
我这有两个问题，就是我身边的师兄哈，他今天不方便上麦，然后他有两个问题要我来代问一下。一个是就是他是100多座。心中心法100多座，他说他现在座上妄念很多，坐下因为他生活上就是工作上比较忙，然后有俩小孩，他要照顾孩子，他坐下的观照功夫做得不是很好，他想问一下，就这样打完千座的话，能不能见性啊？
打千多，心中心法一坐不休也能见性，没
是
有
不是？
真拿打坐来换见性，只不过打坐那种心境有利于见性。
哦，师傅，像他这样的话，他应该就是这种情况，他应该从哪些方面下手呢？知见上，看书还是怎么着？
挺好的，我没，我认真。听你说，好像这有啥事儿，有啥？没有，他没有说有啥事啊，我倒没听出来呀、啊，有啥问题啊？
但是他想见性，他不是怕这样见不了性吗？他这样。
他就是修心中心法，谁保证他一定见性了？他就是不修心中心法，谁敢说他不能见性了？只不过是修心中心法利于见性而已。
那师傅是不是还得在他的发心呢？他想进行是吧？
已经都在打坐了，早都过了发心阶段了吧？早都发过心了，还有啥？还有发啥心了还？他不都已经开始修行打坐了？
对，他已经在
早
打
都
坐，而
发
且，
过心了，还发啥心呢？
哦，
他要不发心的话，他咋可能修啊？
对，他是有这个坚定性的，他千座他肯定能打完，但是他
啊，
就
他都
担
已经
心，
在打了，他早都过了发现的阶段，他怎么还说发现的事啊？
是，他就一直担心他这样是不是这1000座打不开，本来他是有这种担心的。
谁 能打开本来？打1000多也没人说一定就打开本来，
好的，
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
好
只
的，
是
师傅，
说修心中心法有利于打开本来。
哎，老
他
师，
不
刚
修
刚
心
我，
中心法，照样能打开本来，不一定非要修心中心法。
好的，师傅，
老师，刚刚那个张师兄他还说他，因为他那个师兄担心他坐下观照坐得不好。打完坐以后，观照做的不好，是不是也不太好，容易见性？
那当然是，当然是。是正行，打坐是助行，不这样说了。观照比打坐都重要，是正行。
那还得想办法在坐下把观照提起来，是吧，师傅？
想办法，不想任何办法，必须观照。想什么办法？不用想办法。
明白了，师傅。好的，师傅，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是以这个师兄的。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他坐下，就因为他这个观照不得力，他认为他坐下很容易受这个境界的影响，就是情绪啊，就随着境界会起伏。他
那
说他
都这
这，
样啊，不是他自己，
哦。
他自己的钱丢了就难受，捡了2块钱就非常高兴。
对，他是这样的。
我 他自己是这样啊，不全都这样啊？
哦，
不是他自己这样。
那是不是师傅随着咱们那个修行时间要是长的话，打坐多的话，是不是这种情况会改善呢？
肯定的，要是不改善，等于修行没效果。他肯定要改善嘛，这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修行的人自己知道。你改变不改变，你自己最清楚，谁别人哪会知道？
对，师傅是的。这不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就是有师兄反映啊，就是你看咱们鼓励他们去来提问题，但是他也不太敢，就怕别人笑话是一方面，我就想问问，就是 那应该怎么来看待，就是像评论区这些个，比如说就是提问的师兄看上去很什么的，就对自己刺激很大的这些评语啥的。
没有听懂，你说这话我没听懂，你说啥来着？
就是那个啥，就现在提问的师兄哈，师兄也有问题，但是他有畏惧心理啊。
你提问的呀，还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是啥？你说的
师兄是不是？齐老师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师兄啊，因为我线下我也就是问了几个师兄，我说就是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哈？上能不能上来那个什么问老师啥的？他说他就有这种畏惧心，他很有问题，他也想问呢。有的师兄是担心就是。比如说我提问的时候，我提的问题可能不合适，或者我说的不恰当，别人会笑话我，或者评论区然后有很多
问题哦，那还有啥办法？
师傅，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这个我不提啊，怕人家笑话提啥了？这还有啥说的
了？啊，
你说这还有啥办法呢？
就是这个有克服的办法吗？就是怎么克服，或者是
克服还有什么办法呀？
就是克服
还有啥办法呢？
啊，
奇怪了。
啊，那师傅，你说我们怎么看待？比如说，就是对自己哈，就是
有啥用啊？
不用看呀、啊，知道了，师傅。
他有啥用啊？他不需要修行，不需要解脱，不需要见性。何必熬这个吃药苦干啥？没有意义。你要是需要，你这还是问题啊？你说的都不是问题。只要你的需要，它还成问题，就不成问题，不成任何问题。
好的，好。
不需要你何必呢？
明白，明白，师傅。好的。
哎，你好，齐老师，听得到吗？
你好。
啊，你好，齐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像我们这边，我是贵州的这边哈，就是。比如这里家里人啊这些，
你在哪边呢？你说我没听清楚。
哦，我是贵州贵阳这边的。
哦、贵州听到了，现在知道了，嗯，好。
啊啊，然后我们这边吧，就是比如像亲戚朋友啊这些都会，生病啊先去看，如果看不好的话，就会请那个当地的那种我们这边叫神婆嘛。
神婆，我们这也叫神婆，跟这一样。
然后就请那个
跳大盆的就那一种。
就请那个神婆，给他弄一下。但是就是这个神婆，他弄的方式有些，他就是要杀鸡啊，还有用肉啊这些哦，就是来给他解嘛。然后有些还是挺管用的。但有些呢就管了一段时间就管不了了。然后就是像我修行以后，我当然我知道啊，就是那个这些如果说不从根上解决问题，就是说不修解脱道的话，肯定就是还在这里边轮回不转。但是呢就是家里边他遇到这种家里边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还是要去。但是你叫他们修行吧，他们应该就是仗重嘛，他也听不进去，可能你多讲了以后反而他们还会谤法。哎，所以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想请问一下齐老师。
咱们说他能听不好，他要是不听他说他干啥，他不听就不说了呗。
他偶尔吧，他也是听你听听一两句，他也会比如说哎，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就叫他念佛好吗？然后他念着吧，好像又搞忘了，肯定就是对这个东西，他对学佛这个东西，他们不像我现在这种就是很坚定哈。然后就哎呀，肯定是自己家里边的亲人，他在遇到这种问题了，就我自己就会挺纠结的。
那有啥办法？听你的。
啊，
你自己都不坚定，你要想让人家听你的。
啊。哎，那是遇到这种问题，是不是就只有随缘了？
咋随缘？我就不，你说不如见你听不听待他，该说的你说了，还有啥遗憾呢？
啊，
说不如见你听不听待他呀、啊？ 你说的他一定会听，那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的。
但有些朋友吧，就是
说你也不说对不对呀、啊？说你不听不听，你啥办法？啥办法没有？
啊，但有些朋友吧，就是他们也这样，但朋友那种就不好说了，因为毕竟关系不怎么样那种。
对呀、啊，他这个该说还是要说，不听了你就拿他没办法。
啊，好的好的，好，那我的问题完了，好，感谢齐老师，谢谢，嗯，
好的，师兄，
你好，
嗯。没有的话，我们把这
个老师，我想问一下老那个师傅，这个第二个如一起的念，分别人事可以心不颠倒，亦不逐境流浪，顿然归到无心本位，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所谓的善分别呀？
哦，你说这个叫就是那个善能分别诸法相，你必一律不动，就那个意思。
嗯，
那师兄好，嗯，
啊，师兄好，
嗯，师兄，我问齐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上面，嗯，刚才说，断然归到那个什么，
无心本位，对，
啊、嗯、啊、嗯，我，齐老师，这个地方，嗯，其实这句话不用也行，是吧？我觉得，嗯，那既然是心不颠倒。亦不随境流浪，那个，这不正是真心嘛？他后面前面说了一句“断然归到无心本位”，这句话没有也行，我觉得。齐老师，
啊，怎么了？没有
他
没有错吧？说的。
啊，我觉得好像，我觉得他。他这句话是多余的。
哪话多余啊？
师父就是顿然归到无心本位这个地方，就这句话。
多余。
那前面。
行，那你就别说。多余不见得多余啊。
啊，我是这样看的，那前面不是如一念如一起了念。分别人事而可以心不颠倒亦不随境流浪。此还是真心。他前面那个他断然归到无心本位，我觉得这句话不多余啊。
不多余，我看不多余。
师傅他这句话是不是跟前面那个分别人事他俩对着他说的顿然归到无心本位啊。
一句也跟那个说呀、啊，说一句顿然归到无心本位，不用对谁，他都不多余。
那个彩燕师兄意思说，我心本
对给谁，他这不多余，不用对谁，他都不多余。
不是师傅那个啥，那我心本来没动，干嘛还要个顿然归到无心本位呢？
为啥不能说个顿然归到无心本位呢？
那不用归也在呀、
啊，那也在就不能说了。不能说也在的话吗？
嗯，师傅，我原来读到这块的时候哈，我原来想的这个顿然归到无心本位，就是因为你前面已起了念嘛，分别人事，
顿然归到无心本位，谁说是起念呢？是不起念？起啥念呢？
嗯，
其实这就是。这就是断然归到无心本位啊，是这个意思。
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我就同意你的说法。你就说这一段话，要不要这一句话都能说得通，那倒是，我就同意。你不能说这句话是多余的，你不能这么说。要不要都能说得通，那么要也能说得通吧？既然能说得通，为什么多余啊？
嗯，是是，是。这句话有没有都能说得通，是这个意思。
对啊，要不要都能说得通倒是。
对对。
谁要也说得通啊，要也不多余啊。
嗯，是是。
师傅，我咋觉得有这句话是有一个动作呢，师傅。
有一个啥、
有一个动作嘛，顿然归到无心。
啥动作啊？
那不还有个归呢吗？
那归零算啥动作？我就听不懂你说这动作咋回事了。归零算个啥动作？
张师兄是这样看啊，你看是这样看
啊。
如一起了念分别人事，而可以心不颠倒，不随境流浪。
对，
这就是已经断然归到无心本位了。不是另外再起一个归到无心本位。
再有一个归哈，不用再起一个归的这个动作了哈。你本身心不颠倒，也不逐境流浪，本身就在心地本位上是吧？
这就是已经归到心无心本位了。这样看他就行。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是的，
那我没问。我没问题了。
好的，师兄。
好。
师傅。
你好。
就是我的现状嘛，比如说我现在是马上面临退休了，就是退休，就是我觉得我在家可能是就接触人的机会比较少，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现在是矛盾的，我需不需要就是再去从事一个行业，然后接触人多一点，然后顺便呢？
你在这不退休，他就干。
但是这样我就能接触人，然后我不就也能啥吗？如果他们要学佛法的话，我还能跟他们说一说吗？如果我
在退休的状况下不能接触人吗？
师傅，你说什么？
在退休的状况下呀、在退休这个情况下不能接触人吗？
就接触的少呀，师傅。
你说这个我都觉得没有道理一样，这个。
哦。
为啥会少呢？
就圈子小嘛，就家里这个范围内接触的人少，我如果去从事一个行业的话，我不就接触的人多嘛，就相当于我在社会上有一个窗口，我不能接触社会上的人，然后呢就是
你们家庭不是个窗口啊。
也对，师傅。明白了，师傅。还有一个师傅，就是我也是有一个疑惑哈，就比如说我们当地哈，比如说大家都挺公认的，就是这个师兄他修行的那个知见各方面不错，但是我就观察他的这个，黄师兄说退休没事干才有更多时间弘法多好。很好的，谢谢黄师兄哈。就是师傅，我是说就是大家比较公认执见很好的，但是我就觉得他行为啊，就是平时做事的时候有时候也比较计较，师傅你说这是习气还是
啥？我没听清楚，这比较什么？
就很计较，有些事情很较真儿。
你说人的特性，有些人是比较较真啊，怎么了？这跟他退不退休没有关系吧？
不是，师傅不是退休，我就说他这跟他修行好坏有关系吗？我就说他可能修行是
不是？那人就是不学佛不修行，也有比较计较的人呐、你到底是要说什么呀？你是说是他学佛以后应该克服这个计较的缺点？
对，师傅，我是想
没往这方面用心做求你。
对，师傅，我想的是啥呢？就是比如说他修行的比较好的话，那他整个就是。行持行住坐卧应该是都比较好，或者是
说他好没有好到你达不到你的要求，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就是这样。
那有可能哈。有可能是师傅。
那总的来说你还是认为他修的比较好的。
对，他执见上我认为
就是没有达到你的要求，还没有好够那个分量。再比较好点才行。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做的非常规范到位才行，不是哈？
比你强就行，叫我说。
师傅
比你强都值得学习了。
好的，好的，师傅明白了。
甚至他不比你强，也有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好的，我知道了，师傅。这位师兄问了一个师傅，这位师兄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念阿弥陀佛心咒40万遍之后，自杀或者横死也能往生净土吗？”
念阿弥陀佛心咒的人都不可能会自杀， 这非要想起自杀干什么呀？自杀有啥好啊？自杀的你说自杀的人往生就满足了，自杀有啥好啊？想自杀干啥呀？这奇怪了。
嗯，
联系自杀干什么？我都奇怪。
对。
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考虑自杀的事儿？
真难
干啥了？
对对对，师兄您
可能就自杀，去自杀干什么？
对对对对，是的，应该是不会的。对你都念四十万遍这个弥陀心咒了，怎么能会想到自杀呢？会想到这些问题呢？
咋可能就自杀啊？
对呀、
啊，就是操心自杀干啥？我都奇怪了。
对，对对对，师兄，您看您这个问题是。是什么个因缘啊？或者是您碰到了是您的问题啊，还是你周边的师兄的问题啊？
齐老师您好。
您好。
嗯，齐老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学人呢，就是参公案的某句话，我想问，就是破参的几率大吗？
不大。
哦。那我下面就还想问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跟那个心中心六愿一咒相比的话，如果说修心中心法要比这个参这个公案那个明心见性的几率要大吧？
对，是是的。
好的好的，齐老师啊，我的问题问完了。
罗师兄有一个问题，他说齐老师，菜园里的虫该如何处理才妥当啊？
你说啥？
菜园子里边的虫子什么的怎么处理才妥当？
那你要别，那我最好的办法就别种菜最好了。这个
别种菜是吧师傅？
对呀、啊，他种菜的他都免不了这个事儿。不要说是这个，就是出家时候种的菜园里也不是，那也不是都爬满了虫，该不管也不会，连我自己吃都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嗯，
那个要说问题，好完了，别种，不要种菜，就什么问题都不会有。
齐老师，
这根本不是问题，可以这么说，连正常的日常生活啊，连日常生活的操作都不能进行了，学个什么佛呀？佛教能会教你这种道理，让人没法生活？
齐老师，他走路也不行，他走路肯定能踩死蚂蚁。
那只好这样，那怎么说呀、啊？除了这样说，还能怎么说话呀？
罗师兄，您听到老师给你的答复了吗？
寺院里有菜园，寺院里种菜，这菜园里也不可能不长虫。
就是我和两位师兄呢，就是遇到有人呢需要帮忙，但是我要去帮忙那个时候呢，就被师兄拦下了啊，他就说。你不要去那个介入他人的因果，这样不好。我就很诧异，就问他，我说帮助他人怎么能会介入他人的因果呢？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我很简单，你帮忙不干，去帮忙，别听他那一套。帮忙是好事，别听他那一套。他一说话你就动心，别在意他。不信他那，不信他说的东西以后。
嗯，好的，秦老师。但之后呢，也有听到很多的师兄也在说这个事情，就是说怎么就不好了，就是你介入他人的因果了，我就很纳闷他怎么来的这个想法或者这个思想，不太清楚。
我也不知道他思想咋了，什么介入因果什么呀，这都哪个人啊？这是。
对呀、啊，就是随手帮人了，怎么就会介入他人因果呢？怎么不让人就
是？
对
呀、啊，是啊，逻辑上都不通。
是啊。
这是什么人呢、啊？我都奇怪。屁股这观点的都是什么人呢、啊、不能令人不能了解，这啥人在这么说话呀、啊、
对呀、啊、就是因为还是师兄弟嘛，还是修行人，他怎么还能他有这样想法
呢？怎么会是修行人呢？糊涂人哪修行人呢？说这话的人是啥修行人呢？糊涂人说法可能坏到他们手里。
哦明白了齐老师。
是这样，我也听过，不是修心中心法的。王兄是说是修心中心法，不是心中心
法。佛法可能坏到他们手里，在他们那里佛法都成了谬论了，这还了得？
对对对对，
佛法应该是真理，不应该是谬论。在他们嘴里，佛法就是谬论。
是的，
嗯，
是的，心中心法的师兄多数还
他们败坏佛法是在那儿，佛法是大智慧，他们那就是大愚痴。
是的，我也感觉有这个
心。大愚痴，佛法是大智慧的法嘛，你看看办法在手里没有？
是的，是的。
越学佛越愚痴，这不大愚痴啊？应该是越学佛越有智慧，这才对啊。佛法的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智慧。
嗯，是的，老师。
我记得那个，小子，我记得那个菩萨戒里面，如果你受了菩萨戒，都是有一条，你如果说有人要救你是不救的话，都是犯菩萨戒的。所以佛法也是提倡，就是说你不是说不提倡你帮助别人，而是提倡你啊，宣的那个，比如说这个戒律啊，比如你受菩萨戒的时候，那你这个菩萨戒里面就其中就是有亲戒，就有一条啊，就说你见到这个人有危难的时候你不救，那你是犯菩萨戒的啊。所以这是佛宣的戒律，就是说戒律嘛，就是防非止恶嘛，所以他是宣是这个让你
有没有那一条，可不能这样参详啊，查一下戒本看看有没有这一条。
有我
师父有这一条，但是我也没记太清，我看一下啊。
嗯，类似
应该记清楚这一条怎么说的，应该弄清楚
啊。那个有这一条，这叫行路见病舍去戒啊，就是说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行路之时遇见病者，不往瞻视，非作方便，付诸所在而舍去者，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尽有作。就说你是这个行路见，
你这话怎么说的啊？看看话的轻重，别去误解，都没有那么严重的话，你给误解为非常严重。再看看怎么说的，就赶紧念这个，再看看。
他叫行路见病舍去戒，
下边呢具体怎么说的
啊？他就说这个若这个优婆塞就是受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
这是总的，他是优婆塞，你接着念吧。
若优婆塞受持戒已，行路之时就是走的时候遇见病者，你不往瞻视，就是不往去看他，就是瞻视嘛，就是看他
看病，去探望他看病。
对对对，去看看他的情况，费作方便，富足所在。看师兄能不能把这个文字给搜一下，贴上。
能听懂，不用找文字了，能听懂。
对，好，就行路之时遇见病者，不往瞻视，费作方便，富足所在而舍去者，那么是优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堕落，不尽有作。
你说行路是走路啊？
对，行路是走路，就是你在路上遇见了这个有人生病了啊，
你不管他，只管走你的路，那就犯戒，
对吧？你就不理他了，你走。
这说简单了，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跟那个师兄那个有点，就是你遇到一个人也需要帮助了啊，当然可能情况不一样啊。
嗯，是的，师兄。最主要的刚才齐老师已经说了嘛，最主要他就是这种做法就是坏了佛法，坏佛法。最主要是这么，就是没有智慧嘛，越学佛反倒越愚痴了。齐老师刚才说了。
老师，这个问题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你受了菩萨戒之后你该发心的，你不发心也算是犯戒，是这样理解吗？
那你不能推理啊，戒律很具体的，你推理是有多少你知不知道？戒律是很具体的呀，特别是讲戒，那个讲的就是很有尺寸的，犯戒也不是说都一样，有轻有重，犯轻犯重都不一样啊，忏悔的方法也不一样，都是很具体的。你说现在他都不那么讲了，讲戒也不那么讲，那是他不讲，戒律本身就是那个意思。都是很清楚很具体的。
好的好的，
是的，那戒条都是很细的，它一条条。
哎，对，很细致很具体，都是不是那么粗很粗略的说大概，不会，这不是那样的。至于说讲戒不讲那么细致，那是讲戒那另外一回事，那是讲戒那个人的事。
嗯，对，
戒律本身不是那样的。
嗯，
师傅，这个就是这条戒律，那不往瞻视，后边富足所在，这是怎么解释？
对了，有一些啊， 有一些这都很说的很具体，我们一理解理解的就成寸步难行了，不至于不至于，他都有的。再加上如果讲解的话，他一定会说轻重，这里头在什么什么情况下你就可以不关注的。
哦，
你看啥情况啊？在某种情况下，他不是这么那么死的，弄得你寸步难行，戒律不会是这样。讲解也是，就是讲解的也是讲的很有原则的，不能认死理儿，那不是戒律，认死理儿不是戒律。
嗯，
对，他有开斋吃饭嘛，就是还有他有时候是你要是具体去看。
程师兄他有一个问题。
哦，这样吧。
他说师父，师兄对于刚才说的理解为说因果。说因果却心中执着因果。啊，说因果却心中执着因果。说虫子执着杀生善恶之类，主要是善护念，不执着法，不执着法，最后都要舍，做这个减法得大自在，是不是这么理解？修行过程
不理解他说话的意思。
程师兄，
你替他解释解释也行，你听明白了你就替他，你要是也不明白当然没法替他解释。
对，
你要是能听明白你替他解释一下我不就知道了。
程师兄您还是开麦交流，我觉得这样方便。师兄程师兄您方便开麦吗？
哎，
你
好张师兄。
你好，
刚才
你跟师傅交流。
刚才刚才就是听师兄们讨论那个虫子的事儿，就想到这儿了，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然后我就是打到屏幕上了，然后就是让老师看一下这个理解对不对。
我没
看
懂。
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啥的，就是说学习佛法，其实我们最终不是要获得解脱吗？可能在这个学法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学了一些经论啥的，或者是六道轮回，或者是因果这些东西，有了这些概念之后，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到心中太重了，我的意思就是可能太执着于这个东西了，导致我们可能就跟邯郸学步似的，可能就是不放松了，然后就是走路都不会走了，有可能会这样，是不是太执着于那个东西了？
就这个地方没有听懂，我听不懂的就在这儿，太执着啥意思？
哦，就是太执着是，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把他太当回事了，然后把自己就是捆住了。啊？
不就应该太当回事吗？不应该啊。
应该太当，应该知道这个东西，
啊、
但是，但是我做的，你像刚才说的那个师兄说虫子这个事儿，就是他种园子嘛，可能他的发心可能就是说为了家人吃到一些健康的东西，但是呢，难免就是说可能会有这个虫子的存在，就是说是不是应该我不执着于这个东西，我也是为了大家去做这个事儿，我保证这个正念，然后呢，
要假设那个要是不管的话，那个能给你吃光不成？你看看。
对啊，那个虫子还是该管嘛，是不是？是我。
你这还会有收成啊？那不就吃光了？
对呀，我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保证我那个是正念。我如果真的发现有这个虫子了，那个我能做一些这个好的，或者是如果需要打药的话，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超生他们。
不要种菜，不要种了，不行，没法种。因为种菜你也不会有收成。
对，是师傅。我刚才说的可能没表达清楚，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该做什么做什么。
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不要种菜了，就这样解决。
哦。那我明白了师傅。
我负什么责任呢、啊、他这个不种菜。他怎么办我负责任呢、啊、他问我怎么办，我应该跟他说怎么办呢、啊、
嗯，知道了师傅。
也明白师傅。
陈师兄你后边什么啊，修行过程中不许丢入那个执着坑里。师兄你有问题还可以接着问啊。陈师兄。
执着呀、
啊、
不告诉他了不要动了，不告诉他了，反对他的执着，反对他执着干什么呀、啊
对，要明白师傅。 啊、哦，没有问题了，张师兄。
好的，好的，师兄。
哎，
嗯，哎，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师傅，有一个明晓溪师兄，应该是明晓溪师兄，他说，师傅，如果时间足够，可以一天内把二三四五印都给打了吗？
你想多打都是可以，为什么非要把那所有的印都打？为什么非钱都不是有两轮啊？都已经都打过了，为什么还要都打啊？加做有加做的方法，不用去创造啊。加做的方法总是开始过来啊。该打二印那一天加做怎么加？打四印那六天那四印打那四印一天你加做怎么加？祖师都开始说的很清楚了，还用你再加一设计啊？你没有看见祖师开始啊？加做怎么加？你问我能看见没有？祖师开始加做怎么加看见没有？你看再来一个创新呢、啊、不按祖师说的办，你自己来创新一个。谁要没看见那另做别论，没看见他不知道啊。祖师我加都怎么加他没看见呢？
师兄啊，啊你说看到了哈，他
自己出主意啊。不用出主意了，所有的主意都是馊主意，只有祖师的开始是正确的。
师兄您听见了吗？你就要是按照祖师的开始。
为什么还用你这出个主意啊？
师父他说听见了。
好吧。
嗯。
那祖师的开始啊，加做的方法。
他没说吧。
百度那些要加做呀、啊。不要加了。百度那些加做你打哪个音加哪个音无所谓的。
嗯。
师兄啊。啊打完百度了他说。
哦，那打完百度
就是祖师对这有开始，加速怎么加？二一那一天怎么加？那个一天怎么加？都有开始，看到过祖师开始吧？看到过吧？
他说看到了，我不知道他是看到了上面的这个最雄贴的这个，还是他看了祖师的开始。明师兄是不方便开麦呀？
怎么加做祖师的开始？祖师开始怎样加做？祖师有开示关于家作，
师兄您看过吗？就是祖师关于家作的这个开示您看过吗？
我看过，法本上有，然后其他资料
有，法本上有，对对
啊，对，师兄您跟师傅直接对话。
我就是忽然有个想法，是不是可以一天这么打？
祖师有开示，按祖师说的办，不按我们自己想象的办，好吧？
嗯，知道了，
师傅。烟台的林斌师兄他带师兄问一个问题，他说齐老师您好，请问戒是心戒，我持心戒没有去受菩萨戒的想法了，这样可以吗？
他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跟他说啊？我们说可以，是这个会引起什么样的效果，我们说不可以又会的。实际上他这个问题是没法回答，回答就这么回答，我也不知道，最好就这样回答。我也不知道，你想想，你说可以或者说不可以，是不是都有弊端？
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说可以有这样的毛病，说不可以有那样的毛病，你看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说啊、我也不知道，这样回答最好。
对。还是根据师兄个人的需要哈，你要需要去你就去受戒，不需要你就不用去。根据个人的需要来吧。啊，刘师兄说听到了，师傅。
前面那个，我想再请老师给说说，那个围坐方便是方便那个对方呢，还是自己方便的时候？
你说刚才哪个地方说方便呢？我瞧瞧。
受戒那
边。是那个，第二十八那个，行路。
为坐方便，速度所在。我跟你说，啥意思啊？我就这个为多方便输入所在中间逗号应该没有，为多方便变后头逗号应该没有。
哦，
为多方便不往干事，这个为多方便输入所在前头也要有一个不，哎，不干事，不告诉你在哪儿，而舍去就是舍掉他走了，就是说看见病的人不去探病，不去告诉他你在哪儿住。有问题找你，你不跟他说，而把他舍掉他就走了，这就得失一堆，就这个意思。为做方便，方便什么呀？方便他找你啊，他找你让你帮忙啊，方便这个呀，付诸所在就告诉你在哪住。
哦，
告诉他在哪住，你要不告诉他，那就是舍去，这就得失一罪，就这个。
嗯，好，嗯，知道了。嗯，
好的，我也明白了。刚才这块我还有疑惑，谢谢彩燕师兄哈。
嗯，谢谢老师。嗯，
啊，谢谢
师兄。老师，我想问一下，遇见病者这个行路之时，遇见病者，这个病者是无论你认识与不认识。都要这样做吗？
那你去打招呼不就认识了？他就没有你看你认识不认识？你跟他一关就是一去探望他，一关心他，马上就认识了。他正等着人关心呢，他需要人帮助。
哦，明白了。那、是是，谢谢老师。那我知道了。嗯，好的，老师。
往瞻是那个逗号变成个那个逗号变成个顿号。广瞻是顿号，对，为着方便是所在，而且是舍去的，这就对了。因为什么呢？不往瞻是，你加个顿号，就等于这个为后边这个为前头也加个不，呵呵，不为方便是舍去，是等于这样加顿号。舍去者，那个者后头应该是个句号，得失一罪后边也是个句号，应该是这样。
得十一罪，得十一罪，这后面是
最后也是个句号。
嗯，
这就顺了，这样读着顺了，不起堕落，不净有堕，这样说这样就对了。
师傅，段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好，百坐之后每天开始念诵往生广咒49遍，也需要心不散乱，集中心力去持念。”如果念时老是心散乱，到时也往生不了，对吗？
不对，总比不念好，就是散乱念也比不念好吧。当然了，散乱它不如不散乱，不散乱比散乱好，散乱也比不念好。
段师兄，您听见了吗？
听到了。
啊，
现在都这样，一说要求高了，那个要求没有达到那个高要求的，反而成了不如法了。这是什么思维啊？就是没有达到那个高要求，也比不念好。
因为齐老师有这个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个说法。我在想这个，
不是枉然不枉然。
哦，那念肯定比不念好。那如果念是老是心散乱，到时会不会影响往生啊？
影响往生，不念佛就不能往生了，不念佛往生的例子没有吗？
不是念往生广咒，念往生广咒。
听说是念佛能往生，跟不念佛不能往生可不是一个意思啊，完全是两个意思。谁说不念佛不能往生啊？念佛能往生肯定的，不念佛就不能往生了吗？谁说的？
对，这个我明白。
那行了，那行了，那个喊破喉咙实际是不枉然。
哦。
总比不喊好，喊破喉咙总比不喊好。他们说这是一种强调，为了让你认真的念，这是一种强调的说法。你去较真了，你这较真意思就错了，你知道吗？
哦。
为了鼓励你念佛认真念。说话就这样，来了一句方便，嗯，也枉然，这是一种方便说法。你就较真儿，你这一认真，那个意思变了，变成真的不能往生了。不念佛都还能往生呢，念佛反而不能，什么道理啊？
哦，对，
不念佛都不能往生吗？没有念佛往生的意思，不是有吗？
对，因为按照阿弥陀经上面讲那个，到临终的时候要
念佛能往生，没说不念佛不能，这是两个问题啊。不能往生和能往生，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念佛能往生肯定的，不念佛不能往生，谁说的？就因为念佛能往生，他就等于不念佛不能往生吗？那不能相等，不这一码事。
嗯，
念佛当然能往生，但是不念佛就不能往生吗？不见得吧。
对对，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阿弥陀佛。 当然念佛有利于往生是肯定的，念佛的人比不念佛的人更容易往生也是肯定的，但你不能说绝对啊，不念佛绝对不能往生，那就有理了。
对对，确实是这样，是这样。
师父，何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老师，能往生净土的人活着时候能知道自己死后能往生吗？
知道，确实是知道。你别，你说怎么知道？就没那么怎么，你心里还没数啊？干啥心里没数啊？不要说往生，别的事儿你做了以后它有什么结果，做以前和做以后心里没数啊？当然知道，自己心里有数，早就跟净土相应了，怎么可能不往生呢？别假设，假设猜想在这都无效，不但无效，而且没好处。别猜想，别假设。当然，信不信佛是你个人的自由，但这个假设猜想，那不是实际情况，实际情况不像你猜想的那样。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张师兄说的问题，他说：“老师好，念慈氏咒是否需要回向去内院？”
念慈咒不就是上内院的吗？本身就是回向，你要再回向一回，你不嫌多余也可以回向呗。你自己编一个回向文就是回向呗，当然可以了。念慈咒本身就是回向，就念慈咒本身就是回向，这还用说吗？念慈咒干什么呀？不是生斗山内院念这咒干什么呀？明摆着的本身就是回向吗？
念慈咒本身就是回向。
当然了，慈禧咒嘛，你听听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回向嘛，慈禧咒就是持着菩萨的这个净土嘛，本身就是回向，这也没有问题，这有啥问题啊？确实是本身就是回向。
嗯，好的，师父，张师兄说他听到了。刚才上面这个王师兄说这个我做不到啊，师父，师兄您是什么做不到呀？
对啊，我不知道啥做不到，做不到啥呀、
啊？就刚才说的那个路遇病人那个，我觉得我是做不到，还要给病人还要去展示他，然后还要给他像留下个电话号码，他有需要的再来找我，像这个我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时候，受菩萨戒的时候，我有个建议啊，你不要喊能吃，不要喊。问你这个什么念完了，你如今能吃否？你不回答，问三遍不回答，这一条你就没有受。别说能吃，他会给你解受戒的时候，那个传戒和尚会给你解释的。你要是做不到，你就别喊。你比如、哦、我因为我的工作，我没法这个酒我没法戒，因为要我这个招待是必须的，我没法戒的话，他就是说进行都不饮酒，如今能吃否？你不说话，问三遍你都不说话，这就说酒戒你就没受，你喝酒就不犯戒，你没受这条戒。
哦，
我当年在受戒的时候，传戒和尚告诉我的啊，你这个那时年轻啊，有工作，经常出差，这个喝酒免不了，我还得照样问，你可别回答啊，他就这样问，他就这样告诉我，你可不要回答，你不回答你喝酒也不犯戒，他这么说的。结果我就回答了，他说怎么样啊？你看，真能不喝酒啊？你这我说是这样，我先天性酒精过敏，你就是不受戒，我也没法喝酒。过敏有时候都抬到医院过，酒精过敏不能沾了，就过敏是不一定哪一回过敏哪一回不过敏，只要有一回让你碰上一过敏，就要了命了，那敢喝酒啊？我就听着我就认为他不过敏，我就硬拼他就拼命来了，可是那就干脆就不喝算了呗，拼这命干什么呀？我过敏不定啥时候就过敏了，一过敏这命就没有了，那能行啊？还是不去担这个风险的啊，你干脆就不喝酒就没风险了、
哦、那就是你做不到你就不要答应了，
做不到不要答应，做到再答应，他就是专门交代这个，做不到你不要答应，你答应了都要做到，你做不到不答应那就不犯戒啊，对，没有犯戒之效，但是事儿不是个好事儿，你做的不是个好事儿，但是它不等于犯戒，你就没有犯戒，答应了才犯戒，是这样。
嗯，好了，知道了，师父。 谢师傅。
老师可以听到吗？我有一个问题。
能听到，你讲吧。
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上座的时候，然后后面就是咒好像念不动了，但是也没有那种入定状态，就感觉大脑像宕机了一样，就是那种就是读的特别慢那种，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这一段话你听到过没有？说坐相的老人开始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也不打不散，下边怎么说？你听到过没有这个？
没有，因为我刚
没有，我给你念一遍，慢慢念，你听听啊。
好
吧，
谢谢您，谢谢您。
原先老人的开始说的是坐上，在坐上，你注意啊，我说的是三条，你注意一条都听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这三句话听清楚了吧？
好，听清楚了。
我再重说，你别漏掉一条啊，三条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原来老人就是整段开始就是这样说的。
行，那就是这但这那种情况，我好像也没有那种入定。对，
就说不是说你入定，是说你可以入定。可以入定，可你已经入定，听不明白吗？我再念呢，说的是可以入定啊。
哦，明白。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止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可以啊。
好好好。
当然，你可以不放下，你也可以一直，你不怕那个啥，你可以一直。没有说那样不行，没有说你啊，我不放下咒语就不行，没有说不行。没有强制你放下，可以放下，可以不强制你放下，可以放下。
明白明白，就是如果妄念再起来，然后再把咒语再提起。
没有说妄念再起来的话没说，那个该怎么没说，只说是在座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行，
初定昏昏，久久则明，这就这样开始的。
OK，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师傅，这个段师兄又有一个问题，他说手印刚开始还举着，慢慢的手印与身体成垂直，应该是算不算倒印？
倒了，这种东西吧，别让他倒，垫一个枕头瓶，垫俩，搁上枕头啊啥都行，别让他倒。有那玩具熊，那圆咕噜，那玩具熊垫一个就差不多了。垫不了东西。
对，段师兄，您听见了吗？
好的，听到了，谢谢老师。
哇，
好的，好的，段师兄。何师兄说，入定前咒语吃的是不是会变慢？
不，我们说的咒语那个速度啊，祖师讲的，你坐上掌握的速度，十到十二遍，每分钟十到十二遍。它就这个范围，当然快慢就在这个范围里就没问题。
师兄说听到了。
我经常倒手印倒掉的。
垫个东西吧，垫东西搁上它就不倒了。你找找你这附近，你这有啥东西合适你就垫吧。你想你有几个枕头，你就垫俩看看会倒不会，搁到枕头上倒不下去了。
我都是一念咒念得很慢呢，很慢很慢了，然后但是这个都在这个咒上面念得很慢，然后这个印呢就倒下去了，但是人还是很清楚的。
你是就是说告诉你垫东西了，你脑也不垫是吗？那这谁挡得住啊？告诉你放过了，我不这样办，我就任他倒，那你要这样我也倒。告诉你垫东西了，你说别的干什么呀？在那儿，你垫就垫，不垫当然是你的自由了。甚至于乃至于打不到心中心坐都是你的自由，是吧？
老师是说一开始就可以垫吗？还是说就发现快倒的时候控制不住再垫？
你再进他进去就去拿那个枕头啊！你看你坐的时候垫上了，那先垫上，以后还能去拿东西啊？上课时候你拿东西，哪有这样拿错的吗？这还算你拿错了？
一结了手印就拿不到东西了。
对呀、啊，进村就不能上台了，拿着去拿东西还就弄这个。以前干过这事没有？我不知道，要干过这事那都不等于你打过坐，你那一坐就等于没坐。
就是腿老是喜欢动来动去。
我们不要用腿，你别勉强弹，别让它动，动来动去不好，动来动去干什么呀？虽然说没有人敢吹牛，他从来没动过，还是说不要动，不能动，还在这样说，就不能说动动没关系，就不能说这话，错误的这样说这话。
开始个把小时不动的，然后到后来就很烦了，就心里就烦躁了，慢慢就动来动去，动来动去。
那动的稳定，等于没打坐，动什么呀？那能行？
嗯，但是到了两个小时以后了，哦，又慢慢坐得住了。
那你就打四个小时，好吧？
嗯。
那不就两座了？
嗯。还有一个事就是我经常会觉得一个人走路的时候一下子很近很近周围。
怎么了？有啥事吗？
就
很近很近要啥紧呢、啊、我听你的。
不要紧的话。
这要紧呢、啊、要啥紧呢、啊、别人说要紧不要紧，我都奇怪了，这要啥紧呢、啊、
嗯，就是以前没过没有这种修心中心，后来有一段时间。现在就出现这个、
哦、知道了，
好近，
不修心中心没这个事儿，一修心中有这个事儿了，不愿意要这个事儿了，是这个意思吧？
嗯，他就是好近好近，周围都很静下来，一下子就觉得很近。
你是说好了，你是说坏了？这种情况好，或者这种情况不好？你说好说不好了？这个你先让我明白。
哦，好是。
不好了。
嗯。没有好不好，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常的吧。
哦、不说了，没有。没有好不好说啥，不说就不说了。哎呀，
嗯，好了，没事了，没事。
哦，没事没事。
好，好的，师兄。
嗯。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答疑就这样了哈，让师傅去休息。师傅。
老婆，再见再见。
啊，再见师傅。
好。
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好。